不可杀人哈，我们说就是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恐怕某些程度的杀还是需要的。但是正面的这怎么讲？就是这我们等一下会一起来讲哈，因为所有的不可杀人跟爱人如己是怎么连在一起的，我们和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一直到最后这个我们都连在一起来讲。下面我们讲不可偷盗。就这每一个都很容易解释，看起来很容易解释，但你要想一想就都很难了。你像我刚刚讲不可奸淫，到底什么叫做奸淫？啊，我们好像比较容易讲的一个定义就是婚外的性行为。那么婚外性行为，然后加上我们现在看到的，包括是不是包括同性恋的，还有其他的非人类的这些，都算奸淫，都是得罪上帝的。那好像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也会觉得说，哦，那人生就很虚伪了。那么我如果喜，而且很男女不平等啊，好像圣经就给我们一个空间，包括是，一个男人喜欢另外一个女人，就在自己的太太以外喜欢另外一个女人，那么如果当时的法律允许他讨一个妾，那么他就可以了。好像这很虚伪，好像这个不应该。不过我都觉得这些是神在罪恶世界里面所设的一些律法，所设这些律法的时候，有它的永恒性。永恒性也许就是表示，包括我们在说，不可奸淫的时候，将来在天上没有嫁娶，也没有罪恶，那不可奸淫怎么会有它的永恒性？它永恒性就是将来在天上，我们实现不可奸淫，我们遵循不可奸淫的律法，包括我们爱人，包括我们爱人如己，爱就完全的律法。那我们怎么样这样来表达这个爱人？我们也等一下再说。我们也在人间又会碰到一个事情。这是以前宣教士，现在宣教士还会有的。以前宣教士来到中国，这问题比较严重一点。那现在的宣教士大概是在非洲或者是其他的有一些民族部落里面还会发现，这问题就是，当你带领人归主，包括一个酋长，或者以前在中国那就很普遍了，一个比较上阶层的男人。一个上阶层的男人常常是有三妻四妾的，那么他一旦信了主，他一旦想受洗，那么宣教士常常有的一个马上有的反应就是你受洗要悔改啊，要相信主，那所以你不可以再有多妻的生活了。所以你看王明道先生都有谈过这问题，尼柝僧、王明道都谈过这问题。就是一个人，如果他有好几个太太，我们甚至说是当时的政府允许的，也就是不是淫乱，是婚姻的。虽然是那个是一个很奇怪的婚姻，但起码旧约是容许的，没有禁止的，甚至没有反对。就是经过某一种程序，就让他们的性行为成为一个合法的，不是奸淫。那可是宣教士不太能接受这些，所以或者是有些基督徒不能接受一个人原来是有多妻的，现在信了主不能有多妻，所以就要停止。那么很多时候就是你把那些妾都要赶出去，不可以再有。各位，你看，尼柝僧、王明道，应该是王明道的，还有很多，就是如果今天你到什么？少数民族啊，或者什么地方，我不知道还会不会有这些恶劣的风俗。然后一个酋长他有好几个妾，然后他信了耶稣，他要受洗。你说受洗要脱离罪恶，要悔改，那么不可以再有多妻的生活，把你的妾都赶出去。各位，圣经不是这样讲的。那么，我们从实际来讲，在民国的时候，民国初年或清朝末年。你把妾赶出去，除了叫她做妓女以外，没有别的生路。所以你不可以这样做。那我们今天在台湾，虽然没有，我们的法律是不可以多妻的， 但是有人有小三，有小三，那么、这个很普遍，不敢说很普遍，但是就这个状况有，然后教会里也有。好，有一个丈夫他有小三也有小孩了，我们就说没有小孩，那么后来我们假定把他说的复杂一点，所谓复杂一点就都信耶稣了，那怎么办？那么各位姐妹，如果你们在教会里面，我特别是问姐妹哈，各位姐妹，如果在你们教会里面有个男人他有小三，那么后来他悔改了，他应该怎么做？包括他怎么在对他的小三，他怎么在对他的妻子？好，我们当然会说他专心爱他妻子，那个小三吗？那么就你看希伯来书21章，哦，对不起，出埃及记21章，对不起啊，出埃及记21章只看第10节，若另娶一个，那女子的吃食衣服并好合的事，人不可减少。我记得就是我们教会里面有一次啊，有一个就是老姐妹，她是德高望重的，那么我们就一起在处理一个我刚刚讲那个状况，有个男人他有2个女人，那么他马上就说，那有个女人跟他住在一起住很久了，而且有小孩了，那个老姐妹就说，那他必须富养，他必须继续负起这个养妻子养小孩甚至养那个小三，那其实已经不是小三，已经中三了，就在一起已经10几年了，有小孩了，他必须继续负担养他，哦，这很好，但他只能跟他自己的原配仍然有夫妻的关系。我是没有引圣经啊，如果我引圣经说他必须还定期的回去跟这小三有性关系，他一定吓死了，可是经文上是这样讲的啊，这是男人写的，就是要占给男人占便宜的，没有，各位，这并不是快乐的事，其实这种都是在罪恶世界，我们神给我们的一些有弹性的实践的方式，你不能太一直照那个字面来那样做，就这是不幸的事情。不幸的是那个女人她成了人家小三，也帮人家生了小孩，这是不幸的事，这是罪恶的事，但罪恶不幸的事你怎么解决？那我们就常常要想到这些事情，解决怎么解决都有它的遗憾，包括上帝规定你这样解决的。各位，如果当我们在想一个丈夫，如果他仍然跟他的妾有性行为，而且要照顾他的跟这个妾所生的孩子，或跟这小三所生的孩子，这不是一件好事情，这对任何人都不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在任何一个人都不是好事情的时候，可能他有这样的行为比也就是不照顾自己的儿女，不照顾这个小三的儿女和继续有性关系，可能还是要好一些。就是我们又讲到因信称义了，你怎么做都不好。我们同样也不能够根据出埃及记这句话就说我们今天要照潜力来办理，不一定。但是这个是就在罪恶的世界神还有的一些还允许的一些状况。好，我们下面好吧，就回答一下那个离婚的事情。我有一个很敬佩的长辈，他的圣经的熟悉远远胜过他，神学比我好，他灵性比我好，他已经过世，他是我非常尊敬的长辈，我很多事都去请教他啊，但是你听听看哈，他以前在美国牧会，他是很受人敬仰的一个，我不要讲名字了啊，就是受人敬仰已经过去的一个长辈，他牧会，而且他牧会非常成功，他很保守，他很遵守上帝的话。他们在美国的教会有一个弟兄，很坏的弟兄，很坏的丈夫，他是弟兄，在教会里受死。 但是他很坏，他会打老婆，他会乱花钱，他会赌博，他什么罪都犯了，但他就是没有犯淫乱罪。所以这个长辈说不可以离婚，因为圣经上讲只有淫乱才可以离婚呢，而不可以离婚。哦，但这长辈非常可爱，他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他是不是不知民间疾苦。他跟那个妻子讲啊，你要忍耐啊，我们为你祷告，然后我们一起祷告。他真的就这样哎，甚至在教会里，他我们来祷告，求神改变他丈夫。如果神实在不改变他丈夫，我们求神让他丈夫犯淫乱罪，这样就可以离婚。各位，我一样，我对这个长辈我非常尊敬，因为他实在很看重神的话。他也很有同情心，他知道，他也很实际，他知道这种可恶的人这么多年都不悔改，大概是不会悔改了。我们就让他犯一个罪吧，这样他就可以，他实在是很爱这个姐妹，让这个姐妹能够脱离这个痛苦，所以要祷告求神让他犯，请另外一个人犯淫乱罪，他就可以离婚了。好，如果你觉得哦，这个老前辈做的真是好，真是对，那我也很敬佩你。不，我就不会这样做。我在教会里我就常常说，你就离婚，你就打回去，因为我不觉得圣经里的要求是这样子。对，圣经的确，耶稣的话，我们的主亲口讲的，除了淫乱才可以离婚。我觉得那里都是在表达一件历世历代的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破坏婚姻的最严重的往往就是淫乱。所以我们不可以犯淫乱的罪，甚至我们不可以化合非法的为合法。哎呀，可是在教会里面，包括在我们神学院里面，包括在我们教会，我相信在你们教会也是一样。我们就照圣经的字面来了解，了解的结果我认为是错误的应用。人若娶这妇人也是犯淫乱。所以我们在神学院里面，离婚的人勉强可以接受，离婚人如果说譬如说错是对方，是对方怎么样，或者是还不信主的时候离婚了，然后现在要来考神学院，我们勉强可以接受，我们教会也勉强可以接受。但是如果离过婚的人要再结婚，尤其是姐妹的话，哦，那几乎是绝不可以。理由就是刚刚的经文，那是犯淫乱。各位，你应该已经猜到我通通说可以。我说可以的理由是，我认为耶稣在讲的时候是不要人家把非法化为合法。意思是什么？耶稣讲的是，现在假如说有人有婚外情，这是非法的，这是淫乱，好吗？他就化非法为合法。怎么化呢？就是已婚的那个就离婚嘛，我们离婚嘛，包括最好是老公休我，因为照圣经上的话，如果结婚了，看老婆有什么不合一的事，就可以休他嘛，对不对？你们也看解经书这样讲，所以老公把我休掉了，这一休，我这个老婆就是自由之身了，对不对？因为我现在已经不是人家妻子了。然后我再跟我原来的奸夫结婚，那就名正言顺了，没犯淫乱了。耶稣就是要防止这个状况。所以如果你跟另外一个，我们先假定是另外一个结婚的女的有淫乱的罪，这是淫乱的，因为她在婚姻里面，这个淫乱不因为她已经离开婚姻然后再跟你结婚就取消了，因为她原来跟她丈夫，她后来跟她丈夫离婚再跟你结婚，只是要化非法为合法。你们一开始就不应该有淫乱罪，继续不管离了婚以后名正言顺再结婚仍然是犯淫乱。我觉得耶稣讲的就这件事情，我觉得耶稣讲的并不是说一个离了婚的人不可以再结婚，这包括保罗说的，如果再结婚就结婚，就是要结婚在主里面。 圣经上在讲这些事情，我们再一次回到说，人间得以延续种族就是靠着性关系，就是婚姻的关系，而且神的带领让这件事情有很大的快乐，肉体的快乐，精神的快乐，也因此这样就人就很容易犯这个罪恶。那为了要犯这罪恶，圣经就有很多，其实很多民族都对这个事情就有特别的禁忌，有这个防那个防。那我们中国的做法就是有利于男人的，男人可以多妻，女人哇，那只要一有哇，那就是万恶不赦。那我就觉得女人不要觉得不公平，你千万不要在这个世上学李银河或者是什么世界上的女权主义，男人会玩女人，我也来玩男人，各位，你绝对不划算的，男人很高兴被你玩，然后你最后是你倒霉。就是照神造的生理心理的结构，女人守身如玉是比较上算的，是比较好的。我们当然男女都不要犯这罪了，这罪都是得罪上帝的，只是圣经里好像对女人比较更多的防范，是因为女人在这世上失足是更多的不幸，所以就当然了，我们也说了，如果我们在这世上犯过罪不幸，如果是女性一样，我们要把足够的上帝的恩典带给别人，让人知道怎么有盼望，但这些总是在人间有它的难处的。我们能够做的就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仅是不可奸淫，而且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爱人如己。不可奸淫跟爱人如己有什么关系？不可奸淫跟保罗在罗马书应该13章讲的凡事不可亏欠人什么，每一个人都应该得到我们基督徒的爱，包括我们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们跟他有爱，包括给他该有的尊重，给他该有的东西。这我已经把最后答案都讲出来了，不过我们现在要回来了，我们要讲就是在罪恶的世界里面，实在有的时候那个罪恶是很严重的，所以非离婚不可。那么我们非忘记前面，忘记后背后努力向前不可，我们非借着主的宝血把过去是涂抹好像没发生一样不可，然后开始继续的前面的生活，这都不是那么容易的，这我们需要灵活的运用。所以我不觉得离婚一定不可以，而且离婚不一定要是淫乱的理由，我也不觉得离婚以后一定不可以结婚，但是如果有弟兄姐妹还持守字面上很保守的话，哎呀，我也很尊重这个做法，不过我们就看看怎么样能够在任何一种做法都有它的流弊情形下，我们能够教会能够让人有路可以走，而且走的是主给的路。我就讲这么含糊的一个说法哈。下面不可偷盗，什么叫做不可偷盗？这又有问题了。我们刚刚讲不可奸淫讲的那么头痛，现在又讲不可偷盗，什么叫不可偷盗？如果照有人说照共产主义来讲，就没有不可偷盗这个事，因为什么事都大家公有的。如果要不可偷盗，就要先肯定资本主义，所谓肯定资本主义，就要先肯定有私产，这你的东西就不可偷盗。其实不是那么容易讲哈，有些人根据，我觉得是不要站在资本主义立场说不可偷盗，就是这是圣经赞成有私产，我觉得未必是这样子。我们应该已经提过了那个鸡啊、猫啊、狗啊、猪的那个故事，对不对？我应该第一天就讲过，有没有讲过？有讲过吗？就是到底一个人的努力有多少可以算是他自己的？照圣经上来讲，你的努力是上帝给你的，所以也不是你自己的。但这个在人间又不能这样做，因为人间我们要共同有一个共同的看得见的部分，从人看得见的，你的努力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不是什么上帝给你的事情。所以我们只能基督徒，我们有一颗爱心，我们愿意跟人分享，但就算跟人家分享，我们也的确有它的限度，我们不可能都跟人家分享。神在罪恶世界所设立的，我们最应该关心的，我们最应该摆上的是 我们的家人，是我们自己的儿女，我们必须先照顾到他们，然后由近及远。但是如果神给你负担，那么那你可能通常你要关心到所有的人，关心到很多的人。如果神还给你家庭的话，你同样不能在关心到这么多人的时候忽略你的家庭的照顾，那你是亏欠他。那偷盗，圣经里面有可能比较正面的讲法，我们看一下，就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八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八节，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我猜哈，我觉得保罗写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以弗所教会有很多人是小偷，或者曾经是小偷，应该不是，应该没有一个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人是小偷，以至于保罗要说你们不要再偷东西了。我觉得这就是不可偷盗另外一个意义，也就是我们在新约旧约都可以比较了解的。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应该是指有懒惰习惯不做工的不要再懒惰。正面讲的，它的意思应该是要亲手做正经事，不仅是亲手做正经事，而且是亲手做正经事以后有很多的东西，不一定很多东西，但是要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其实呢，余字也是有打点的，就是原文没有，我们中文是和合本的翻译，怕人家给的太多了，就说是有余的才分给人。不过在圣经里面好像不是这样子啊。那这个就是因为不可偷窃，我们可能可以多讲一点，因为不可偷窃呢是比较不像不可奸淫一样那么难以启齿。不可偷窃，但是我们的困难是就是到底什么是我的，然后分给别人。就这是基督徒需要看见的一件事，就是你的钱、你的努力、你的工作、你的机会、你的成果，不管是什么，这个都不是你的，你不过是一个管家，你要把这笔钱管理得最好。那就我们今天不讲钱而言，包括你的智，这个在中国也讲吧，智慧财产，包括你们在神学院也讲吧，包括神学教授也讲，版权所有，你写的东西是你脑袋思想出来的，所以别人不能偷走。那偷走就叫什么？山寨版、盗版。这一点呢，在中国呢，一方面是共产主义，所以还不太尊重财产权；另外一个呢，因为大家山寨版特别流行，我就常常听到很多的基督徒说，我们先要开始学习，不要用盗版的东西，要用正版的东西。各位，对不起，我也不太同意。就是我们尊重版权是应该的，不过什么叫做他的我要尊重呢？我是觉得在西方这个权力的问题有一点扩大太厉害了。好，我不知道在中国，在西方，我写了一本书，这版权就是我的。这版权大概有多久呢？二十年。那有的时候是三十年。那么，所以一本书如果写了差不多五十年或一百年，大概就比较容易。我不知道中国中文怎么讲，就变成在 public domain。也就是这个已经大家都可以用了。各位，你觉得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一个东西过了一百年或五十年或三十年或二十年，就大家都可以用了，就没有版权了。有版权的时候，就你用你要给我钱。各位，其实我们用电脑软件来讲应该比较容易明白，虽然我完全不懂电脑。就是这个东西原来你有版权，但过了二十年就没有了，因为二十年以后 大概也有人发明了，就别人也想得到了，就不可以给你独占20年、30年、40年。各位，这合理吗？各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我听过很多类似的故事，就在美国就是要快。你现在发明了一个东西，或者你写了一个设计了一个什么软件，你就立刻要到，我可能都讲错了，我只是把简化来讲，但大概就你要到专利局去申请，申请专利。如果有另外一个人他得了灵感，他设计了一个东西跟你，我们就说一模一样吧，他晚了一秒钟去登记，那就不是你的了。你那个专利局一想，哎，这刚刚有人申请过，跟这一模一样，不过他先，所以那是他的。然后那个先的人，我们假定戏剧性一点，那是一个很棒的东西，他得到专利，他一去做，哇，他就变成亿万富翁了。你不过晚登记了一秒钟，你就零。各位，这个公平吗？好，我们不说软件了，我们说我们在写报告。你看了书，听康姆斯讲的东西，然后你有一点灵感，然后你写了，然后另外一个人听康姆斯看了书也写了。我们假定，因为我上课都是伦理学嘛，假定你们也是正常思维嘛，假定你们的想法一样，两个人写的一样。然后后来你们在不同的杂志上发表了，有一个人说，哦，后发表的那个人就被人家说他是抄的。各位，这公平吗？就这个东西是我的，什么叫做这是我的？这是我动脑筋，这是我动力气得到，所以这是我的。我觉得生活中啊，这证据也很难讲，万一真的就是完全没有抄袭，就是我感动的晚了一秒钟，这慢了一秒钟就让我这个血本都无归，然后你变成亿万富翁，这合理吗？就我听说哈，因为我儿子也是在这种专利地方做，就有人真的快一点，有人慢一点，你想一个东西可能很近，而且什么叫做专利嘛？什么叫做它是一个新的发明？我都不知道这怎么鉴定。苹果说三星抄他的，三星说苹果抄他的，到底谁抄谁的？这我们外行人很难决定，基督教很容易决定，一切都是上帝给的，所以都是主的，所以万有都是他的。但是即使是这样，各位，这个又是第二种伦理，对不对？这是内心的，这是感恩的，这是爱的，这是自由的。这个一落实在外在的时候，就一定有一些我们需要去想的。这也是我们前天也讲过了，先来先得为什么是对的？各位，包括在教会里面，我都听过这个。这台湾很少这种教会了，台湾教会很荒凉、很可怜，所以没有抢位置这回事儿。但是有过了，就比较舒服那位置，或者那个冷气不会直接吹，光线也比较好。听，就我在教会听过的，听过这个情形，就是。这是我的位置，我先来的，所以这是我的，对，对不对？你先来坐在哪里就是哪里。然后也有一些老一辈的也会说，这是我的位置，我坐这个已经坐了10年了，为什么这就是你的呢？我现在在讲不可偷窃，我的意思是我们从不可偷窃前面要有一个观念，就是这是我的，这是你的。希腊人即使没有基督教也已经说过，有那个共产思想，就是世界的痛苦和罪恶都是因为开始有人说这是我的，这就是一切罪恶来源，这是我的。有人说这就是自私，所以不管是原始的共产主义或马克思好像都有这种想法，就我们不可以说这是我的，这是你的。但这又有很多限制，各位姐妹请你原谅。有一个护教学家我很喜欢，叫特土良，他就说我们凡物公用，对不对？各位，你记得使徒行传讲，一个人在圣灵的感动下，圣灵充满教会，就是没有一个人说有一件东西是自己的， 所以看起来圣经好像比较站在共产主义那边。各位，我不在讲，我不在讲政治，我只是在讲圣经。然后我也不再支持，即使现实我也不再支持某一个主义，我只是希望我们大家都来想一想，当圣灵充满的时候，好像有一种现象，就是没有一个人说有一件东西是自己的，这是对还是不对？应该是对，因为这是圣灵充满的现象。但是即使这圣灵充满的现象，这个状况也没有很久，然后有人说就是因为这样，后来耶路撒冷教会就贫穷了。因为当没有一个人说有一样东西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凡无公用的，就跟吃大锅饭产生同样的结果，每个人都懒惰，只吃不做，所以耶路撒冷教会就穷起来了。所以有人说，哦，其实不应该实行共产的制度，这些都很难说。我大概可以，我同意一个说法了。当圣灵工作的时候，我们越来越有爱心的时候，我们是越来越愿意跟人分享。我觉得是这样，不管是智慧财产，或者我们劳力财产，包括我们在学校里面的工作，当我们越有爱心的时候，我们越乐意跟人分享，包括越乐意跟人说啊，你在写报告写不出来，我的脑汁可以跟你一起分享，我们来一起想怎么写。包括你越有爱心的时候，你可以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讲道。各位，我觉得我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当我越属灵越有爱心的时候，我就越乐意跟，包括在念神学院的时候，包括现在，我愿意跟同工一起分享这段经文要怎么讲。然后我觉得我越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也就是不是那种特别经验，就是我越有主的爱的时候，我心中越属主的时候，我越愿意倾囊相授。各位，这个时候就要有真刀真枪了，就是假定说我们有一个，这其实真的还是不是真刀真枪，就是没有冲突的时候，我现在很乐意跟我的同工分享讲道，就是我甚至很乐意他们来，有的时候会来问我，对不起，我就因为我差不多最老资格的，在信友堂里面，我们最老资格主任牧师今年年底退休了，我变最老的了，那么我就最老资格的，所以这些年轻的传道人牧师来找我的时候，我不但是很乐意倾囊相授，我主动说你们来找我，然后你要讲道啊，我就跟你分享，我们来想怎么讲最好，还有我倾囊相授。但那个倾囊相授，我还是觉得是不是有个理由，就是因为他跟我不会对同样一批观众讲两篇同样的道，因为如果他跟我跟同样的听众讲同样一篇道，我还是在教他的时候要留一手，让人家听，哦，康牧师讲的还是比较好。我会不会还是有这种自私，就是因为现在我跟人家讲，就是他讲的时候我就不会讲了嘛，所以他讲的再好不会夺我的光彩，万一他讲的会夺我的光彩的时候，我会不会就不要跟他分享。就包括你们来跟我讲，如果说我在这里变成长期在这里固定的老师，然后你们要讲到，好好好，可以。但是如果我们会同台讲同一篇道，我会不会不要把太多的灵感，我会不会不要把所有的灵感都跟你讲，尤其不要把一个我觉得最精彩的这个经文呢，这样讲最好，但这个我就不跟你讲。各位，我想我们都有这种危险吧，我觉得我们有这样的危险都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不大有安全感，所以不可偷窃。我们先从消极的，就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没有吃的，或者我们贪婪，我们就把别人的成果拿过来了。那可是我们看到圣经好像是说不可偷窃，有那个更不可思议的那个部分，就是不可偷窃，就是没有把别人当得的东西给他。什么叫别人当得的东西呢？ 就别人不会讲到，我们不学这样说，他要得到一切的帮助，你就应当把他一切当得的给他，那个当得就是他的需要。他是一个讲道很烂的人，他讲道常常不能引起人家注意，他现在非常需要的就是他能够有很棒的讲道，那你就要把很棒的讲道给他，包括你自己想出来给他。各位，我这样解释有没有乱解？就是各位，我们在讲不可偷窃，我讲的是，我们看一下好了，罗马书十三章，第九节，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那就把所有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了。那什么又叫爱人如己呢？看起来又要从第七节来了解，凡事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爱人如己，就是把他当得的给他，当得的没给他，就是亏欠他。那我们又问这个问题，什么叫当得的呢？应当得到。各位，这比你想象要复杂的多了。应当得到的，我们讲最简单的，我们又讲法律上的，这比较好讲。你做了十个钟头的工，你的老板就应该把十个钟头的工资给你。他如果没有把十个钟头的工资给你，他就是偷你的。你们马上，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还学不学这些了，你们马上就应该学会马克思所讲的，所以资本家都把工人当得的偷来了，那个叫做剥削。就虽然他可能照规矩给了你工钱，可是那工钱给你的里面有剥削的成分，你该得的没有都给你啊。这里面再讲复杂一点，我们当中有人懂吧，什么剩余价值啊，等等，就是你可能老板可能给你了，给的而且是你心甘情愿的，而且是像郭台铭先生的富士康一样排队排一公里就是要进去做血汗工厂的人，是心甘情愿的，是主动希望进去的，然后主动要求加班的。马克思说这些其实是剥削，他在欺骗你，他在叫你心甘情愿的做奴隶。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精华，精华就是说，当奴隶、当仆人、当，我不知道牧师算不算，积极主动去服侍的时候，是心甘情愿的被骗、被剥削了。当然，教会应该不是剥削，因为也没有看到谁赚钱了。就是马克思会说，在一个制度下，即使那个制度允许你有这么多的工资，允许你赚钱，但一开始就是不对的，一开始就不应该把这些钱给的太少了啊。这个在中世纪的时候，你们可以问是徐老师吧，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学这些东西，就是包括什么叫做公平的薪水，包括什么叫做公平的价格，包括我们也问过了，我们那天问过了，为什么一个没有做任何事的人他得到的钱反而更多，为什么一个做了很多事的人他得的钱最少？各位，我不知道在这个神学院里面，包括在我们教会里面也有啊，薪资不一样的，为什么我资深就多一点？就我们还是在问，如果不可偷盗，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你偷谁的东西？那个东西为什么是他的？那个东西是他劳力得来的，资本家有没有偷工人的工钱？那同样相反讲，工人有没有偷资本家的钱？啊，那个我们也很好讲。如果你是一个工人，你也应该好好做工。当你没有做该做的工的时候，照保罗讲法，你也是偷了你老板的。那我不知道，我们中间可不可以有这种关系了？我上课的时候没有倾囊相授，我就是偷了你们的东西。你们该得到更好的教导。当你们 没有好好尊师重道，给我够用够多的薪水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偷了我的东西？各位，一个牧师没有把当得的羊当得的粮给他的时候，他有没有偷羊的东西？好，这样一讲就很复杂了。所以什么叫做偷窃？不仅是你拿了别人的东西，那个是偷窃，包括你没有给别人当得到的东西。各位，自然的伦理就非停下来不可了，因为自然不是非停下来不可，自然伦理在这些事上就都不可能有一个清楚正确的答案。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说，终结来讲真是上帝在人间最多只能有一些规定，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包括这个社会主义，不管是初阶或者是多少阶社会主义的国家，我们还是没有办法避免一些所谓的偷盗的问题、贪腐的问题或者公平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避免，我们也没有办法解决。那你说我们基督徒能解决吗？我们基督徒也罪人，没有比别人聪明。那么不可偷盗恐怕我们要想的更多一点了。好，这时候我们也来看使徒行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有讲到这个做工的得工价是应该的。所以如果我们也可以说，在人间虽然这是有弹性的，虽然这不是绝对的，但是我们也会说，哦，我们在人间，我们还是可能，即使在共产国家，我们也会说有私产，我们不可以偷。我们讲不可偷盗，我们用最简单的讲，不可偷盗，就是不要偷东西。但如果是用最简单的、最容易，我们不要做小偷，不要偷人家的东西的话，那这诫命可能就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了，因为我们不会做小偷，我们不会偷别人东西。那可能我们就会想要讲的多一点，所以讲的多一点，我们就会根据我们刚刚看到的罗马书十三章来讲的。罗马书十三章讲，就是我们要把别人当得的东西给别人。那把别人当得的东西给别人的时候，那什么是当得的？我们就想，哇，可能还蛮复杂的。那下面我们就要看到说，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要均平。这个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的事情。我们看一下，在出埃及记第16章。这个地方要跟哥林多后书第八章连在一起来看，就是这是一个均平的原则。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13节，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乃要均平，就是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是均平了。如经上所记，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哎呦，这跟那个使徒行传讲的又是有点支持共产主义哦，大家收入一律平等，一律都一样，大家工作也一律平等，一律都一样。各位，这你到这里你已经知道会有一些流弊了，有些人应该多劳一点，有些人应该少劳一点。各位，如果今天我们不能一起一样劳动，因为我63岁了，没那个体力了，年轻小伙子要多做一点，但这些又很难平均分配。我们只能讲这是一个原则，多的没有余，少的没有缺，是来自出埃及记16章。各位，这个事情很奇怪， 有人说如果要共产主义就必须这种情形下，就是没有人劳动，都是上帝给马拿，那可以平均。可是这样讲还是错的，因为即使马拿还是要劳动，马拿不是掉在你口里的，马拿要去捡的。这个有点奇怪，我一直到今天我都不太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第一个，不再知道马拿是什么东西；另外一个，那个捡马拿的事情太奇怪了。当马拿出现了以后，第十六章十六节哈，出埃及记，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要按个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儿而没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即至用尔美量一量，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没有缺，个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然后不但是按自己的饭量，而且不准多，不准多收，要不然就会坏掉了。这里都看起来都有点像共产主义，不准资本累积的。不过各位，我们想想看哈，这在旷野，他们没有东西吃，然后他们很危险，危机意识的时候，各位，那应该有差不多200万人，那吃是很大的问题。摩西很害怕，刚开始喝水的问题，大概后来所有带出来干粮都没有了，那他们出来有很多牛羊，牛羊杀了吃几天或几个礼拜就吃完了，那还得了？各位，在沙漠里最忌讳就没有水和没有东西吃。好，水没有用马拿式的分配，没有东西吃，神行了神迹，有马拿降下来。好，马拿不是掉在你家里的，马拿也不是掉在你嘴里的，马拿是人需要去捡的。照规定好像是按人数，也就是你一个帐篷里面有10个人就收10人份，那么按人数也还有按16节按个人的饭量。如果是这样哈，不仅是这样，我认为每个人收的应该都不一样。各位，第一天马拿降下来了，照我对中国人理解，一定是大家拼命捡了，因为不知道明天还有没有嘛。我们一定拼命捡，拼命收。我也不知道马拿多普遍，要花多少时间收，收的时间不是很长，太阳一出来就没有了。但是以色列人为我们中国人勤快，一定半夜3更就去了，不知道有没有打架，不知道怎么找，反正就是我们拼命收，一定所有的桶子都拿出来了，跟那个寡妇一样，所有都拿出来了，因为不知道明天还有没有，没有信心嘛，我们中国人尤其没信心啊，收收收啊，结果我觉得是神迹。不管你收了多少回家，其实应该不是每个人都是一儿没儿，应该每个人都是按照自己的饭量，连一粒米都不会多。这是主的恩典，因为垃圾是很大的问题，就一粒都不会多。所以照圣经上所讲，就是你第一天收了，假如你收了10桶，可是你们的饭量只能吃2桶，就你收了10桶回到帐篷就发现只有2桶，照圣经上来讲没有鱼，就刚刚好。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照圣经上这样。那如果第一天是这个情形，我也很稀奇第二天居然还有人出去收，因为第二天我觉得每个人捡一粒就回去了，因为少收的没有缺，我只收了一粒回家就刚好有饭量够的，对不对？照经文是这样，第一天应该拼命捡，捡了发现还是那样，就是刚好够我吃就好了。那么第二天，第一天可能也有人捡的很少，因为他可能是寡妇啊，或他孤儿啊，或他力气小啊，他捡的很少，他回家一发现，哎呀，我捡这么少，怎么回家还是刚好够我吃？就跟很多人说，我捡了这么多，怎么回家还是刚好够我吃？吃那第二天一定是大家都不捡了嘛，捡一粒就好了，因为我们都是好逸恶劳的嘛。我也不知道第二天，我不知道以后是怎么减法，圣经通通都没有讲这事，圣经只有讲 在上帝的恩典下，马拿多收的没有缺，多收没有余，少收的没有缺。那我们也只能照着经文用，上帝要我们生活中没有缺也没有多，没有缺让我们很平安，没有多让我们不至于浪费或骄傲或怎么样怎么样。这个跟不可偷盗有什么关系呢？好像上帝就是让我们天天是尽我们的力量去做，尽然后这个叫怎么讲，各取所需，各尽所能，这些就是不可偷盗这件事情跟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私有制、专利都有关系。但是让我们用很简单的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态度吧，我们基督徒态度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做什么事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欢欢喜喜的做，主在我们里面做，然后我们欢欢喜喜跟人分享，就是这样。那至于实际上能够有多少这一类的表现，我说不出来了。我们只有求主恩待我们。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数算你的恩典。我们是今天也在旷野过日子，我们也要靠着你给我们的玛拿，我们也非常感谢你给我们玛拿，我们也感谢你，你给我们这个恩典还是需要我们去靠着你的恩典去拾取。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拾取得很恰当。主啊，我们求主让我们也没有贪婪的心，我们求主让我们更有一个分享的心，因为知道这都是你的。主，我们不太喜欢这句话，多的没有余，少的没有缺，因为我们喜欢有多有余。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是恰到好处，什么是跟人家分享。求主恩待我们，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好，我们就吃饭去。